人的大脑是个2斤多重的电子化学计算机，尽管它本身并没有知觉，但却是人体内所有神经的终端。心理学家估计，一个人每天大约有10000个想法，加到一起就是每年350万个。那么大脑的价值是多少？著名的托马斯·爱迪生，天才发明家，他一生的发明和专利数不胜数，有人估计他的大脑值250亿美元。你在想什么？有没有想过你在想什么？你所思想的就是你。欢迎收看本集 MIQ。
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吗？
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
圣经可以信赖吗？我应该怎样去生活？
名校、豪车、工作，
我能成为完人吗？
我能对社会有益吗？
圣经可以信赖吗？
我怎么知道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呢？
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
我怎么知道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呢？我怎么办？
MIQ， 你的问题，上帝的答案。
你是谁？有没有关心过自己每天在想什么？要找到自己的与众不同，请加入我们的 MIQ。
大家晚上好，欢迎加入 MIQ， 给青年人的奇妙真相。欢迎密歇根州雪松湖市的现场观众，当然还有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再次参与。今晚的讲座我们将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关于你在想什么。本次系列讲座我们会尽力回答一些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要去哪里？我的前途与未来在何方？大家要注意多看看网上提供的其他资料。每一讲我们都会尽量回答多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还有，别忘了这套很棒的参考教材，就是 MIQ 学习手册。这本书里你会找到很多重要的信息和经文注释。场外的观众，您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在线阅读。如果有任何圣经问题，欢迎大家踊跃提问，也可以把问题在网站留言奇妙真相 .com， 或者发送短信到760 5 A5， 就是760-523-2287。又是一起唱主题曲的时间了，马上有请咱们的领唱小组上台。唱完之后，布兰会为大家做开场带导，请起立一起唱《耶稣就是答案》。
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带领我们来参加今晚的讲座，祈求主差您的圣灵到这里与我们同在，也愿道格牧师传讲您的圣言，让我们得到您天上的灵粮，奉主名求， Amen。
Amen。 感谢凯里莫尔领唱团布莱恩的祷告，也感谢各位观众来参加这次专为青年人预备的圣经学习，欢迎收看 MIQ 系列讲座，解决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每晚我们都会尽量回答尽可能多的提问，甚至可能专门安排一课答疑解惑，因为问题很多，但不都与每讲的主题同步，我们会尽量让覆盖面更广。
好了，道格牧师，开始吧。
好的。
嗨，我叫提莫泰，我很喜欢打篮球，我想知道体育和耶稣基督间的最佳平衡点是什么。
好的，很棒的问题。首先，锻炼身体很好，适度锻炼有益于身体健康。上帝设计的人需要锻炼，也包括打球或跑步。经上说，我们都在人生的跑道上，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尽情地跑吧，以必胜的信心来跑。不过，有些人好像是把体育当成信仰，体育成了偶像。大家都知道，在竞技体育领域，职业运动员的合同动辄就几百万美元，体育明星不时卷入吸毒、犯罪等丑闻，运动场并不总是乐园，有时竞争非常惨烈，于是有人热衷于比赛，以体育为瘾，以体育为神。所以把体育当作社交工具锻炼身体没问题，但处处争竞只为了超过别人，骄傲之心就会出头了。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来自密歇根雪松湖，就是当地，咱们来看看。基督徒上公立大学合适吗？
好的，又是个很好的问题。当然，有些专业可能一般的教会大学并没有设立，或者某些特殊科目只有在公立大学才能学习，我只能说基督徒需要特别谨慎。就公立的大学院校而言，即使不是全部或绝大多数，也有很大一部分，这些学校会对你的信仰产生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周围的人不断地腐蚀你的信仰，甚至老师和教授都在直接讲授与圣经背道而驰的内容。但如果有不得已的缘由，我未来的事业真的很需要这些课程，一定要迫切地多祷告，最好先做些调查，确保那里有信仰相同的人。其实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教会大学，奇妙真相在加利福尼亚北部萨克拉门托城外经管着一所大学，威马学院，不错的选择。不管怎样，要认真祷告，为主做见证，找个校园基督徒团契，紧密联系，大家在信仰上互相鼓励，成为学校的传道人。
好的，谢谢道格牧师。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嘿，我是阿丽莎凯尔，我的问题是，天国里有婚姻吗？
天国里有婚姻吗？我要说没有，会不会削弱你去天国的兴趣？很多人问这个，罗斯，你也听过吧？我们去一些中学、大学，讨论基督教，这是最热门的问题。甚至好像有人心里想，但愿耶稣千万别在我结婚之前就来了。
要是万一我还没结婚，一个人去天国多没意思。朋友们，尽管去，我保证你会幸福。经上怎么说？只有一节经文与此相关，在马太福音22章第30节，说得很清楚。耶稣说，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起初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人类要充满世界。如果从没有罪和死亡，人会一直生到500亿吗？像兔子一样生到人满为患，一个罗一个？不，人遍满地面之后，很可能就不再继续生了。在新天新地住满了得蒙救赎的人，每个人都会很幸福。天国以婚姻开始，新耶路撒冷像新娘从天而降，基督就是新郎。人人充满喜乐，不用担心，得确定你能去，千万别一想到耶稣马上就来了就去匆忙结婚。又一个问题，最佳结婚年龄是不能说答，因为还没人问。
好了，我们看下一个问题。短信来自俄勒冈州的尤金氏，如果进化论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同物种之间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
好，问得好。前面的讲座里咱们提到过进化论，不同物种间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多物种都有眼睛、两个鼻孔、两只眼、两耳朵、有四肢、有手指，都是相互演变来的吗？马路上所有的汽车，就因为它们都有橡胶轮胎、雨刷、车灯和电子系统，所以都是一个厂子的。为什么各种汽车甚至摩托车都有很多相似点？很简单，因为它们要在同样的环境运作。世界上很多动物都有肺，因为需要利用它吸入空气，为血液提供氧气。还要有四肢或者翅膀或者鳍帮自己移动，当然还有其他相似点。这并不意味着人是从鳄鱼演变而来的，或所有动物和人同祖同宗。不同的汽车出自不同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有共同之处，是因为有共同的运行环境。
好的，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叫喜爱华，我想问，如果接受了耶稣为个人的救主，还可以再接触对我没什么益处的影视或音乐吗？
其实你的问题中已经有答案了，今晚这课还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接受了基督，是否需要警惕地筛选你所要看的、读的、听的内容呢？那些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你属灵的境况，应该谨慎。一会儿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好的，再次感谢大家，请继续提问。正在收看的朋友，把你的圣经问题发到网站上来，奇妙真相 .com， 或者发送短信，号码是760-523-2287。道格牧师，时间交给你。
非常感谢罗斯牧师。今晚的主题，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这可是最重要的问题的核心。在这里的身体都去不了天国，注意我怎么说的，在这里的身体，这些身体全都进不了天国，那怎么办？你说我想要永生，想永远活着，但我告诉你，这个身体去不了，血肉之体无法承受上帝的国。圣经说，我们的身体全都是必死的，必朽坏的，连你自己都不想要，它无法永存。人想要的是不朽之躯，上帝究竟要拯救什么？他要拯救的是你的大脑的真实体现。我在房间里准备这些课件的时候，要在电脑上做很多工作，但我没打印机，所以就用 U 盘把内容拷到邦尼的电脑上，还把资料也下载到 U 盘。事实上，我几乎把整个硬盘都备份了，至少是最重要的文件。 都拷到一个小 U 盘里。我不知道上帝怎样做，这只是人能理解的比喻，但是你大脑的真实本质总会反映在你的心思意念上，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会保持心灵纯洁。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上帝。当然也要关心身体健康，以后会继续谈，现在要谈的重点就是关心你的大脑。为什么人要有胳膊和腿，要带着大脑到处转，双手要执行大脑的指令？很多时候人不是身体累了，真正累的是哪里？你的大脑。大脑要消耗人体最多的能量，它体现的是人的真实本质。现在对能否得救，你能做的最有意义、最具体的、最影响深远的事，就是筛选进入你大脑的事物。在学习手册里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叫德文摩尔的18岁青年，几年前的事。小伙子挺不错，无不良记录，高中时表现很好，他想参加空军，他习惯说是夫人是先生。但后来他有了另一个习惯，喜欢上一款游戏叫《侠盗列车》这类名字，我可没玩过。他沉湎于游戏，渐渐不能自拔，有每天几次几个钟头，再后来到了夜以继日，最后一连几周几个月啥也不干，就坐着玩游戏。一天晚上，他开着偷来的车被警察拦住了。他偷了一辆车，那游戏就是关于偷车杀警察的，所以他去偷车，警察拦住他，他开始挺合作，被带到警局做笔录时，他设法拿了警察的枪，连开两枪杀了警察，按照游戏的情节，身上一枪，头上一枪。随后他冲出笔录室，枪击了另两名警察，跳进警车，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最后他被包围并逮捕。这也和游戏一样，他说，哎，反正早晚是死。他已经纠缠于游戏当中，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法庭裁判，他将要面对死刑。你们猜他如何为自己辩护？不是我的错，是游戏教我的。陪审团说，那游戏的确直接影响了你的行为，但是你选择了游戏，因此你也要负责。人都是自己所思所想的集合体，要改变自己的生命，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努力，就是借上帝的恩典，借圣灵的帮助，明智的抉择，允许哪些感官所触及的事物进入到你心灵深处，这是你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并且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经历、幸福感、人生态度、人际关系。具体就是你要看什么，你要听什么，你要读什么，那就是真实的你。因为你一生中所读、所学、所看的，会决定你的语言习惯和行为习惯。有人曾说过，注意你的思想，都听说过吧？因为思想决定语言，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要注意语言，语言决定行为，要注意行为，行为决定习惯，要注意习惯，习惯决定品格，要注意品格，品格决定命运。一切都源于你的思想。最近有没有想过，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现在正在想什么？好吧，看看第一个问题。娱乐节目真会影响我的灵命健康吗？有谁请举下手，谁同意有影响？你们相信对娱乐活动的选择会影响人的灵命健康？答案完全正确。当人要决定看什么电视或光盘，听什么音乐，读什么书，不管哪种娱乐或体育，你的选择都会影响你的灵命的健康还有喜乐。因为幸福感生发于大脑，非常重要。你觉得呢？罗马书12:2，这是使徒保罗写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得救得先有颗心心，就是心的心，不是指心脏这个器官，明白吗？他心怎样思量，为人就怎样。当时的人知道不用心脏思考，是用大脑，因为头被撞了，人就晕了。他们一直都清楚大脑是思想的发源地，因此说心意其实指人之精神的最深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得救和转变要心意更新新思想。倘若本来有清新的思想，可是总往大脑里灌乌七八糟的东西，最终也会成为臭思想，这是必然的直接后果。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后面接着叫你们查验，就是要检验权衡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必须筛选这些进入大脑的事物。我的母亲以前给猫王埃尔维斯写过歌，现在谈起来很好笑。当时模仿猫王的人成千上万，模仿猫王成了一个行业，甚至有所学校专门培训如何模仿猫王。在拉斯维加斯，猫王刚刚去世的时候，有个人狠赚了一大笔钱，他为了模仿猫王自己苦练了很多年。我和凯伦在一次聚会结束后去朋友家吃饭时碰到他，他看起来还真有点像，发型、鬓角、举手投足。我和他聊了聊，他讲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当时海尔维斯刚刚崭露头角，一开演唱会就大受欢迎，无数粉丝疯狂尖叫。当时这位先生还年轻，才十几岁，他看了场猫王的演唱会，于是想，哇，嘿，我喜欢这种能量，让粉丝们激动到甚至晕倒，我也要像猫王那样。他一回家就开始听埃尔维斯的歌，弄了把吉他，学习模仿，只弹猫王的曲子。那时他有台电唱机，就翻来覆去的听啊听啊听啊。他站在镜子前把头发染黑，满屋子到处贴满偶像埃尔维斯的海报。他生活的全部就是这位偶像派影星。猫王也拍过电影，当然他演技一般。希望没伤害你，如果你是他的粉丝。这个人看了猫王所有的电影，当时是循环放映，一块钱可以在影院坐一天，他就那样。方圆两百里有猫王的音乐会，他都风雨无阻，还买了所有的行头。这样持续了20年左右。猫王去世时，他的心都碎了，但他的模仿已到了几乎以假乱真的地步，因此他成了模仿秀第一人，也赚了不少。他可以像猫王一样说话，一样走路，知道他所有的口头禅，像他一样唱歌，甚至外貌都有点像。我们见到他时，这是个大约50多岁的猫王，略微有点发福。他说我知道自己不能总靠模仿，那时到日本办一场音乐会就能挣10000美金。他却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已经没有自己了，我花了一生的时间去模仿一个被名誉和毒品扼杀的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把影视明星当作偶像崇拜，甚至到了忘我的境地，昼思夜想全是这些偶像，甚至把现实观都扭曲了。听说有份报道，我还没读，据说最近有股新潮流，关于吸血鬼的电影。年轻人，哦，有人两眼放光了，卷入吸血鬼旋风。出现一个新问题，有些年轻人如痴如迷，甚至与朋友见面就相互狠咬对方，再吸舔血液，要给对方留下红唇印，这也太过分了吧。想想看，要不是因为看了那些疯狂的东西，谁会那样做？很高兴认识你，能咬一下脖子吗？和你的那些疯子导演和作家对咱们的文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要是只敬拜耶稣又会怎样？咱们这一代人要是人人对待耶稣，就像对待好莱坞带给我们的那些影星和摇滚歌星，以上帝为崇拜对象会怎样？主说，我是祭邪的上帝，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拜除了上帝以外的任何人最终都会被迷惑，陷入魔鬼的诡计。所以你的心怎样想，就会成为怎样的人。第二个问题，我所看见的会改变我吗？答案，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人会被眼中的事物改变，耳濡目染会潜移默化。在动物王国某些特定的物种中，新生动物会有一个关键期，它环顾四周，要搞清楚我是谁，我能干什么，然后就认定了。不同的动物发生在不同阶段，比如鸭子刚从壳里孵出的瞬间，大家可能见过小鸭子刚孵出来，如果没见到鸭妈妈而看见自家的狗，它就会形影不离地跟着狗。有一次我和太太参加一次和尚旅行，我们去散步，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鸭子，开始得跑着追它才把它逮住。小东西非常可爱，不停地啾啾啾啾，要是不管怕它会有危险，我们就把它带回营地，想让大家看看，就放了它，可赶它走它就是不肯。结果在露营地待了一夜，他啾啾地窜来窜去，把自己当人了，一直叫啾啾啾啾啾啾。第二天我说，再见了小家伙，我们要去滑皮艇，没法带你一起去，你会受伤的。皮艇开始行进了，这个小家伙竟跳到水里向我们游过来，真是不可思议，他像鸭子一样游泳，一上一下就像个瓶塞。不止这样，当船顺流而下，他甚至跟着穿越湍流，太出色了。最后他终于跳上了皮艇尾部，和我们一起乘船，就是不肯离开。你一定在想，哦，太可爱了，这种特性表明每种生命都会在某些时期渴望融入环境。人的这种强烈需求是在十几岁时，当你决定了听什么唱片、看什么杂志和电视节目，那就相当于承认你认同了那些人物。整个人生轨迹会随之改变，你会被自己的心目英雄所影响，因此要谨慎抉择，你会变成你崇拜的那位。第三个问题，我怎样知道应该关注什么？非常重要的问题。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注意这里提到的可敬、真实、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值得称赞的，看到没有？描述的这些正是耶稣的品格，耶稣完完全全符合。你会变成你眼中的形象，只要定睛于主，就会转变成他的形象。可现实呢，不知不觉中我们往往被文化和环境改变，人不再问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不再仰望上帝，不再思考上帝，而是横着笔说，哦，教会也是这样做的，教会怎样做，基督徒就应该那样吗？基督徒是跟从教会吗？还是跟从其他的基督徒？还是应该跟从基督？结果怎样？人们说，嘿，每个人都在做，每个人都在看，一定没问题。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也许有帮助。我的年龄一直都是只涨不跌的。当我还在纽约市上高中时，那是纽约市一所公立学校，记得有个女同学被开除回家了，理由是她的衣着不够庄重。公立学校，纽约市。她那天穿的，我们常一起上学，我和她很熟。她那天穿的是今天大多数教会学校都允许的迷你裙。这世界怎么了？面对现实吧，你们恐怕没法想象，在我小时候，如果电视上出现卧室，那是件非常可耻的事。电视剧《我爱 Lucy》 里，夫妻俩一起走进卧室，里面是两张单人床。其实第一次出现夫妻共用一张床的镜头，是《摩登原始人》里的弗莱德和威尔玛。在此之前，这类镜头根本无法通过审核，这次通过，因为是动画片。人们担心一张床会带来不好的联想，可今天还需要联想吗？结果是什么？教会总认为我们还好，至少比世界更圣洁，我们是榜样。假如世界的标准在这里，教会的标准至少得比世俗的高出 20%， 我们在这儿。但随着时间推移，世俗的标准变了没有？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谁同意下降了？大多数啊。标准下降会导致什么？世俗在这里，教会在这里，教会只要高一点点，随着世界标准下降，到最后，教会的标准比原来世界的标准还低，这是逐渐变化的过程，人的价值观被扭曲，只向周围看齐，而不看基督和他的教导。什么是真实的标准？可敬的标准，公义的标准，是文化吗？还是电影？去哪里可以找到真理？你的真理和我的一样吗？倘若你的真理只是你的，我的真理只是我的，各说各的理，还用得着互相尊重对方的理吗？荒谬，真理是唯一的。假如你要乘坐的航班，机长对副机长说，我今天准备了一套飞行方案，我知道你也有一套标准，咱俩的想法虽然不一样，不过都不错，你敢登机吗？这样的大夫你敢做手术吗？肯定有一套不可更改的通用标准，确保飞机安全飞行，任何人都不能特立独行。生命也是如此，只有一个真理。仔细想想，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可笑的是他耸耸肩，把耶稣交给了会众。他彻底拒绝了真理的真实体现，把耶稣扔给了别人。想知道什么是真理，却又把真理甩手弃之一旁。真理的确存在，人需要认识它。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去某画家的工作室，画家在作画，调色板旁边放着一篮子看起来非常珍贵的宝石，五颜六色的，红的、绿的、蓝的、黄的。访客问，这篮子漂亮石头是干什么用的？画家说，每次画画的时候需要用各种各样的不同颜色，色彩差异非常细微，双眼一直盯着自己的画，就会产生视觉误差，忘了纯正的颜色。我得不时地回头看看这些不会改变的石头，据此在我的头脑中调整出最纯粹的色调。我们现在生活的文化背景，人心中的是非曲直，早已被来自世界的信息所混淆扭曲，每个人都在迷茫之中。那么什么是真理？你在想什么？你就是自己所思想的集合。中场休息吧，这些太沉重了，我需要牺牲者，是志愿者，我要让你不知所措。好的，就是这位先生，最靠近前台，请尽快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大脑如何工作，要想分散人的注意力真的是非常容易。你叫什么？麦卡。麦卡，
嗯，
好名字。好的，现在用一个手指像我这样。好的，现在从中间分开。很好，现在拍拍你的肚子，再摸摸头。非常好，非常好，很好，把手放到脸上。哦，他做到了，太棒了。不管你干什么，都不要想紫色的猴子。你在想什么？
我最好的朋友。
有没有想过紫色的猴子？
我一直在想我的朋友。
好了，你做得非常不错，非常感谢，我们给他鼓鼓掌。我通常能成功的，看到了吗？他本来看着我要去碰下巴，然后才放到脸上，是不是？那招通常挺灵，他太厉害了，佩服佩服。当周围有其他事情发生的时候，注意力很容易分散。撒旦在这个世界布下了多少迷阵，试图阻止我们去思考耶稣。我们最应该思考的是什么？上帝。上帝本应充满我们的心，但撒旦却用成千上万的琐事绊住我们。好的，第四个问题。如果不能看、听或读任何罪恶的东西，生活岂不是太无聊了吗？答案，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怎样？更丰盛。有人想，要是不看世俗的电影，不听世俗的音乐，不读世俗的文章，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太枯燥了吧。真的吗？不，朋友们，那是一种扭曲。事实上，人的胃口是会被扭曲的。辛辣的食物的确会损害人的味蕾，人就无法尝出美好的健康食物中的微妙差异。味蕾伤势严重，就尝不出任何味道，只能过度加辣再加辣。撒旦正是用这种方式对付咱们的大脑和想象力，让他们总是处于亢奋状态。而过度娱乐只会让人离天国越来越远。有人说，我给你读段圣经吧，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你说，从上帝来的，里面有没有武打和血腥？有没有宫廷阴谋？有没有穿越、性和暴力？什么？你要给我讲比喻？知道电影行业怎么运作吗？那是我成长的环境。我母亲是洛杉矶的电影评论家，也许哪天给你们讲讲。他们的理念是一定要吸引眼球。第一步要赚钱，不是因为想让你快乐，只是为了赚你的钱。一部动作片要是受欢迎，马上再拍两部，一旦影院的上座率或收视率下降，就没法做电视广告赚钱了，因为没人看，达不到预期排名，就得把新片拍得更刺激，于是要增加激烈的情节，加强特技效果，提高激情，更加暴力，更露骨的性表演，更夸张的故事情节，不断的升级，愈演愈烈，就是为了抓住观众的眼球。牧师想吸引你们注意，得对付多少东西？有太多的诱惑在抢夺你的视线。撒旦正在对我们这一代兴起一场虚拟风暴，分散人的注意力，让我们没时间思考上帝，让我们没时间思考永恒。人离上帝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恐怕很快，当人们终于有机会面对圣经中改变生命的真理，大家却说，算了，真无聊。知道吗？要先恢复自己的味蕾。只有恢复味蕾之后，上帝的话才会令你激动，令你心意满足。要知道，即使在吃饱的状态下，人仍可能饥饿而死。人可以在吃了毫无营养的食物之后，肚子暂时不再有饥饿的感觉，但仍可能因为缺乏营养，在不饿时死于饥饿。我知道澳大利亚有种植物，应该叫做大饼瓶， 当地人用它做面包可以解饿，但是没有一点营养。当地儿童常常出现软骨病等类似症状，是因为营养匮乏，他们感觉或以为吃饱了，其实仍在饥饿中。耶稣说，饥渴什么的人有福了。什么？饥渴慕义，他们必得饱足。世界永远不能使你真正饱足。看一场刺激的电影，也许可以暂时吸引一下你的注意力，真不想说吸引，那恐怕只是一时的兴趣。电影一结束，会比以前更空虚。什么可以充满你的心思意念，并能带给你持久的饱足？关键就在于你选择把什么放进你的心。你时刻在想什么？都有谁曾经为想控制自己的思想挣扎过？有吗？我有，都有过吧。你怎样？这是最难控制的事情之一。怎样控制自己的思想？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往大脑里注入美好的事物，让美善战胜罪恶。谁曾经产生某个念头，心想不能想这个，得把这念头赶走，那就用好想法取而代之。我可是在社会上混大的，到17岁那年与问题严重的社会青年为伍，我听过所有不好的歌曲，尝试过所有的毒品和一切不良嗜好。有时走进超市或者在饭馆里，偶然听见一首歌，那歌就烙在我的脑子里了。音乐是很有感染力的，尽管歌词可能很糟糕，我离开那里发现竟然还在哼那首歌，我可不想要这个，太可怕了。把他赶出去的唯一秘诀就是我会说，好吧，我要另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敬拜歌曲，赞美诗也会萦绕于脑海，这就好多了。默想美好的事物就能以善胜恶。等一下，好像有条短信，刚刚有个问题进来，感谢大家的提问。这是纽约州纽约市，我在那里住过。我总在唱自己以前写的通俗歌曲，这样不对吗？这要酌情而论，不是所有通俗的，说到通俗可别马上做出结论，那全都是不好的。好像有首民谣这样唱，这块地是你的地，这块地是我的地，等等。这只是一首露营歌曲，歌词和曲调中没有什么本质性的问题，所以未必听这类歌曲就不好。歌词中总会传达某种信息，有些音乐中含有疯狂邪恶的，有催眠性的以及性方面的暗示。有些歌旋律优美，歌词却不道德。比如我听过一首歌，最好别问我歌名，那是我听过的最优美的旋律，成为基督徒后总觉得歌词有点差劲儿，所以我重新填了词，改编成教会歌曲，至今还在唱，以后再和大家分享。还有一种歌被称作基督徒摇滚乐之类的，唱歌者歇斯底里的喊一些基督徒常说的话，吉他声震耳欲聋，你想他们在喊什么？不过这是圣经的话，一定没问题。但那是属撒旦的音乐，绝不是有几句圣经的话，尖叫着喊耶稣，歌就圣洁了。呐喊成圣，这首歌就能被圣化吗？会吗？当然不可能。选择一首歌必须词曲都适合，所以如果脑子里留着一些旧歌的痕迹，要像前面提过的那样以善胜恶。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说保罗的罗马书总要以善胜恶？这是原则，再说一遍，一定要以善胜恶，这是条通用的原则。如果有人不友善，不要以牙还牙，要以善胜恶。有吸烟的嗜好吗？找盒牙签，豁牙总比当烟囱好吧，总要以善胜恶，对吗？有没有为不健康的食物征战过？用无糖的口香糖， 能明白吗？如果脑子里充满了肮脏的词汇，赶紧读些善语良言。如果这里有个红色的魔力按钮，我告诉你，只要每天按两次，保证你能得到永生。你会不会每天跑到教会来按两次？当然，前提是你相信这按钮可以带给你永生。告诉你，这个按钮不用来这里按，其实应该每天按三次，这就是祷告的人生，和上帝对话。晚上、早晨和晌午，我祷告，但以理每天三次跪在地上祈祷，这是你和主之间的关系，以上帝的事充满你的心，你就会思考如何与主同行，改变救我的思想。当你遇到撒旦的搅扰，受到试探而心烦意乱时，心里就会映现出答案，帮你辨明何为恶，何为善。好了，第五个问题。只是看别人犯罪，但我绝不会效仿，为什么这样也算是犯罪？你可能自己心想，那可是谋杀和淫乱，当然不对，我绝不会去做，看一下没关系吧，我又不做，看看而已。答案，诗篇101篇第三节，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为什么要故意把邪恶摆在眼前呢？既然爱耶稣，既然他是因罪而死，为什么要去膜拜那些置他于死地的事物？为什么要以此为乐呢？大家在听吗？跟得上吗？很严肃的，为什么要以置耶稣于死地的罪为乐？他来是为了救人脱离罪恶，我和大家一样，我的本性和你的本性没区别，所有人都是。那部武打片真是很刺激，看到勇敢的牛仔向坏蛋开枪，把他打下马，不能换频道。从人的角度，我们都很容易被这些吸引，但你必须得停下来说，嘿，这对我的灵性毫无益处，我不喜欢可能危及我灵命的东西，否则即使你的身体可能并没犯罪，但你仍可能假借他人而犯罪。读过罗马书1:32吧，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于是有人说，做是一回事，我以看别人做而乐是另一回事，我绝不做，看看当消遣。我绝不会杀人，但喜欢看凶杀。我绝不会行淫，但看看别人的故事也挺有意思。那是基督徒该做的吗？是吗？不，当人重生的时候，圣灵会进驻你的心，改变你。毛毛虫要吃大白菜叶子，只要它还是毛毛虫，但当它终于破茧而出变成蝴蝶之后，就不会再吃白菜叶子了。这不是攻击白菜，我知道有人喜欢泡菜，我是在说，当人被感化归主，转瞬间他的意愿也会改变，以前喜爱的现在却憎恶，以前憎恶的现在喜爱了，你成了新生命，你的愿望改变了。请大家仔细想想，想一想我的话。如果此刻你知道通过祷告，上帝不仅能给你抵制罪恶充满你头脑的力量，还会帮你爱上美好的东西，让你发现属灵的追求更有吸引力。当你拥有了一颗新的心，就会更加渴望得到这些美好的变化。我要告诉你朋友们，我现在厌恶过去所爱的，原来爱抽烟，现在讨厌烟。一进旅馆的房间，如果地毯上似乎有烟灰或闻到烟味，我就得换地方。我会说，请帮我换个房间，可我以前很喜欢，刚戒烟时真是很难受，在街上看到有人抽烟会情不自禁的跟着，特别想吸一口，现在讨厌它。还有酒这类东西，现在闻到酒只会提醒我觉得恶心，因为以前喝酒常常吐得一塌糊涂，这些我以前热衷的现在却厌恶，而我以前恨恶的现在却喜爱。 上帝给你一颗新的心，没有完全顺服主时，有人害怕成了基督徒就再没乐趣了。你应该跟我待上一个星期。基督徒有很多乐趣，你也可以有，你会有丰盛的生命，绝不会无聊。又有一条短信，看看是从哪里发来的。音调，加利福尼亚离我曾经住的地方不远，哪些电视节目适合我们看呢？说实话真是屈指可数。我住的旅馆房间里有台电视，我把所有频道换了两三遍，可是根本没什么可看的。也许大多数情况咱们要用斧子来调台恐怕更合适，但那并不意味着永远没有好节目。奇妙真相有电视转播，三天使有很多好节目，有些基督教电视台，还有一些关于大自然，比如国家地理，还有不错的新闻节目。不过最可怕的是什么？电视广告。本来挺好的节目有时被广告，这是广告的代名词，广告就是这样。好了，看下一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有了不好的念头，是不是就已经犯罪了？有些人很想知道吧，咱们先看看答案。马太五章二十八节，先看看大家都猜到了的答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对了，这是双向的，女孩们明白吗？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人能在思想里犯罪吗？其实要我说，根本没有什么身体犯罪，一切肉体之罪全都由心开始。如果你突然被人劫持，被迫做了身不由己的事情，你知道法庭会依据什么裁决？看主观故意，依据主观意图，无意间过失杀人，而你本无杀人之心，法官不会判一级谋杀，主要看你的意图。不小心带着没付款的商品走出超市，只要能证明你分了神，比如正在接紧急电话，并非有意而为之，就不会被起诉。要从这里开始，所以你正往大脑注入的东西对改变你和耶稣的关系具有最直接而深远的意义。不仅要避恶，只避恶会让人发疯，更要以良善充实自己，生命就会发生奇迹。第七个问题，应该如何辨别真正的对或错？怎样判断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经上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守什么？善美的。检验事物要根据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善美的，什么是可敬的，什么是有美德的，这些会对你的人生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以此检验一切。核心本质是什么？基督徒是什么？跟随耶稣的人。当你认识了耶稣，就会想他会怎样做，那是块高效的万能试金石，适合于任何情况。耶稣来到世上，像常人一样在我们中间生活了33年半，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经上说，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更多的读经并了解他的教导时，我们也借着圣经中的英雄人物明白如何应对不同情况。你可能想，道格牧师，你所说的太绝对太极端，要真那样没人能成为真基督徒。朋友们，我说的千真万确。因此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如果你希望我说我要向你推销一套高仿的流行版基督教，我是在侮辱你，欺骗你。但如果有人听了课在想，我想要真品，我想做真正的基督徒，我想被圣灵充满，我想亲眼见证圣经中的奇迹和大能，应该如何起步呢？借着信心。你的思想中你敬拜的是谁？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你的大脑。那么你在想什么？咱们这代人走到哪里都有摄像头，这里也有是吗？ 即使没摄像机也要安保摄像头，我去体育馆摄像头，旅馆走廊上摄像头，我得先检查房间确认没摄像头才敢住。这里有吗？咱们随时被监视着，笑一笑，你上镜头了。这个时代太恐怖，我还要告诉大家，上帝看见的不仅是我们每日所行，人无法逃避上帝的存在，他还能随时看明白你的心思意念。他不仅看见人的所作所为，还知道人所思所想，甚至人自己都没意识到，不是吗？无论如何，他仍爱我们，这太奇妙了。大多数人总是让自己的思绪随心所欲，到处漫游，但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力量，通过让大脑充满美善，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使自己成为崭新的人，并非指身体。此刻从这里，你的大脑开始，上帝要给你一颗新的心，新的灵，朋友们。你要先把目光定睛于耶稣，当你把目光转向耶稣时，就会变得更像他。我想引用一条经文，请看屏幕，咱们一起来念诗篇第19篇14节。希望这也是您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祈祷。准备好了？有人知道这节经文，愿意和我一起大声念吗？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谁愿意此刻就说，主啊，借你的恩典，愿我有颗新心，愿我被改变更新，得到新的心，愿我的思想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我有基督的意念。谁想说，主啊，借你的恩典，我想要，请举下手。赞美主，他会为每个人预备。朋友们，记住，经上应许，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上帝。你也许想，我能做到吗？借着基督，凡事都能。 Amen Amen。 上帝祝福你。
感谢您收看本集 MIQ，下一讲会讨论生活细节对人生的影响，从恋爱到饮食习惯。下次再见。
电子游戏、电视节目、购物，宝贵的光阴悄然流逝，那么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与上帝沟通呢？请收看最重要的问题视频系列，本讲座共有10课，每讲一小时，另有一套126页的问答指南，关于上帝、圣经或如何度基督徒的人生。主讲人电视布道家 Doug Butler， 在线订购请登录奇妙真相 .com。
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 .com， 可以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其他资源。一次登录，无数可能。3w.奇妙真相 .com。